欢迎大家回到阿北来了，我是二阿北，
欢迎，嘿，我是大阿北安迪，
我是二阿北乔爸。那我们上一集呢，我们有讲到了近日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也就是所谓的性骚扰这个事件啊。那其中我们有提到一个案例啊，就是从那个办公室恋情不成，然后转换成为性骚扰指控这么一件事情。
对，我们自己挖的洞自己补，
我们自己来。好啊，那的确也是有人敲碗了哈，想要来谈一下办公室恋情这件事情啊。好，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所谓的办公室恋情，它到底行不行呢？
嗯，我们来推敲一下。
对对对，我先来讲一下，就一个我跟大阿北本身都是主管的一个角色来讲的话，其实办公室恋情这件事情，好，我先讲我好了，我自己其实没有这么乐见。大阿北，你呢？
以我个人的立场来讲，其实我并不喜欢看到有办公室恋情，可是跟我同一组的同事里面出了好几对班对，所以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好，讲到这个，我想要讲几件事情啊，就是办公室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忌讳的，好，这包括了所谓的办公室恋情，这是其中之一嘛，对不对？好，那
有的公司会明确禁止。
对对，那有一些办公室里面其实有一些更其他的忌讳，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所谓的办公室大概有哪些忌讳啊？比如说办公室恋情是其中之一，好，
对，
另外一个就是亲戚关系。啊，亲戚关系，对，裙带关系，这种其实某个意义上来讲也算是办公室的忌讳。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亲戚关系，好，裙带关系，它跟办公室恋情其实是很像的，就是就是相关联在这个事件当中的人，他是除了同事之外有其他关系存在的，那这种通常会在办公室里面是比较忌讳的，好。那有另外一些是属于家族企业的，好，那家族企业说实在，就我所看到的例子来讲，家族企业里面因为关系复杂，所以他在处理一些事情上面会更为棘手，好，
绑手绑脚。
对，那除了可能会有，比如说，上一代跟这一代的关系，好，那可能还会有。我之前有一个客户是男生是总经理啊，女生是董事长啊，但他其实就是夫妻的关系啊，那么他们的财会部门可能就是小姨子啦或干嘛，就是这些有些时候处理事情还蛮棘手的。
你没有办法去持平的来看这件事情。
对，好，那所以我们来聊，就是说办公室忌讳的大概会是这些事情。于是我们再回头来呼应我们上一期自己挖的坑，我们来聊聊办公室恋情到底好还是不好。那刚刚已经有讲到了，它可能也算是办公室忌讳的事情之一，原因大概有几个，我大概自己想了一下。第一个就是，如果你们是属于热恋期。好，热恋期的时候，那当然，那你好，我好，大家好，好。但是如果两个人在热恋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意外，就会演变成上次大被你提到的，就是变成一个变相的指控，变成一个职场性骚扰了。
对，
这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那另外一个我自己个人比较不乐见的状况，就是小情侣吵架。小情侣吵架这种东西很讨厌，就是说如果两个人是在不同的部门啊，那可能也就变罢了。好，这个人可能今天因为吵了架心情不好，请假不来上班，他可能不会影响到你工作的进行。但是如果两个人是在同一个组内的话，其中有任何一个人请假，这件事情大家就要受到延误或者是阻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讲办公室恋情其实我自己个人并不乐见。那么我就要问大阿北了，在你的组别出了这么多班队的情况之下，请问你都遭遇过了些什么呢？
其实我也并没有很赞成办公室恋情这件事情哦，因为它其实会有一些 应该说副作用，其实正负都有。就是如果说好，大家关系没有生变，都很好的时候，其实会有几个好处是他们的工作效率会提升。他们会互相 cover。好，这个是比较正面的一些影响。但是比较负面的影响就是，今天一个请假，可能另外一个也跟着请假。好，然后两个人如果吵架，哇靠，那个专案就不用推动。
对。
好，那更惨的就是刚刚遇到，就是说啊，它演变成是一种性骚扰的指控，或甚至是可能要对簿公堂。好，那其实影响的不只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影响到是整个公司、整个团队运作方面的一些顺畅度。好，所以我个人其实并以主管的立场来讲，其实我并不乐见于办公室恋情这个发生。
我之前
因为它的确是会有副作用。
我之前有一个也是自己部门里面的同事，那个情况有又更复杂的一点，就是他们是
还有比我那更复杂。
对，因为他们是夫妻。
哦，
他们已经是夫妻了。好，那当时呢，其实我只是想，我是找了其中的一个人进来。好，那当时是因为我在招募比较能够有即战力的同仁啊。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我的当时的以前也算是以前的旧同事进来，那同时带进来的其实就是他太太。那太太，
你当时知道吗？
我当时是知道的。好，那我当时的考量是他们两个人的战力都很好啊，他们都属于有极战力的那一种。
那是专业考量。
对，那是专业考量。但他就让我碰到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两个人是夫妻了。所以当时我在跟公司争取这两个名额的时候，其实是遭遇到很大的阻碍的，因为当时的HR 的部门其实是很明确的反对的。
哦，
对，
很正常。
对，
一般 HR 都会反对这种事情。
对，那当然我经过了一番操作，之后我还是顺利让两个人进来，而且还在同一个组内。好，但是当然男人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它是可以属于可以相互支援的一个情况。但我又忽略了第二层的问题了。第二层的问题是他们不但是夫妻，而且有小孩。
哇哦，
我跟你讲，那更是复杂了，因为小孩有要接送上下学的问题。
对对对对。
小孩还有生病的问题。小孩可能还会有比如说安亲的问题，或者是校外教学，或者是家长会，你知道。我当时我只能说我自己没有思考清楚。我当时思考其实这是工作专业上的事情，因为这两个人在专业度上很强，但是我的确没有思考到他延伸出来的一个问题。好，所以这其实也就是为什么我自己个人并不乐见于办公室恋情。当然他们已经不是恋情，他们已经是一个关系了。但是说实在，在一个专业的场合当中有一些私人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去牵绊的话，其实是还蛮困扰的。对，所以我们在讲办公室恋情的时候，大概我的第一个回答会是这样子。那我刚刚也讲到了，这一集其实也是敲碗敲来的，就是有粉丝私讯告诉我说他们想要听这样的个话题。好，所以我们只好来聊聊看。好，
可以。
那我想说的从哪边开始说呢？就是办公室恋情到底都是谁啦，到底都是谁在谈办公室恋情？我所知道的一些朋友的他们的工作状况大概都跟我们很像，就是他们工作时间很长，然后他的工作范围或者是他场合是比较封闭型的，所以他基本上可能比较难有机会去认识到工作范围之外的人。
OK，
那这样的人说实在他的办公室恋情的产生的可能性是非常的高的。
对，比例上会比其他人来的高很多。因为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其他的异性。
对，就好像以前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但是工作时间长，而且我们大概几乎也都是没有什么假日的情况之下，说实在你要去认识什么别的人也很困难。
对，
虽然说我们的确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会遇到 会认识很多陌生人，陌生人比如说客户啊，比如说
对对对
我们对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来 support 案子里面任何的一个 supporter 就 whenever 都的确可能会认识到一些陌生人，但那些人可能不会构成你成为恋情的因素嘛，所以
机会比较小。
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像我们这种比较是长时间工作而且接触外界机会比较少的范围的人的话，就比较容易产生办公室恋情。我猜你组上那几对大概是这样弄出来的，
也应该也是。然后常常接送嘛，接送日久生情，温馨接送情就诞生了。
真的。然后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下班很晚很晚很晚，或者是你知道下班都已经接近要早上了，就总的想说送一下啦，哈，送谁回家啦，或者是一起再去吃个宵夜啦什么啊，终于可以放松一下聊聊天啊，聊着聊着聊着就你知道，然后送着回家，送着送着就你知道
送出火花来了。
对对，所以这种
其实
比较常见。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彼此相处的时间太长，所以很多的时候在生活上遇到了一些困难或挫折，他没有人可以讲，他只有身边这些同事可以讲。
我们之前
讲着，
我们之前也讲过嘛，就是我们相处的时间可能比家人还要多，
长很多啊。
对，
对，没错。
所以这种情况真的是很长很长，很可能会有机会发生的。
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现在先大概剖析了一下这个所谓的办公室恋，大概可能是这样的产生的哈。但是，
对，嫌疑犯是谁掉？
对对对。那但是为什么办公室恋情它又广泛的出现在很多的偶像剧跟连续剧里面呢？好，这就是我想要来探讨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有人称羡，好，人人称羡的感觉，但是有的人去喊打，就是我就是喊打的那种人，就是 看到那种办公室恋情的时候，我就会在心里面喊出那种打死他那种 always 声。
我是不会打死他，但是我也不支持。
对，但是我们又看到很多的偶像剧啦、电影啊，好，一些戏剧安排里面都会有一些办公室恋情的手法哈。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但是在现实中的我们却并不乐见呢？好，你觉得为什么偶像剧们总要写成办公室恋情写得很美好？为什么？从你一个
就是因为浪漫啊，就是感觉上好像哎，在办公室一起工作、一起努力、一起打拼、一起谈恋爱是一种很浪漫的事情，就要营造这样一个浪漫气氛。那无知的受众们、乐听者们，他没有考虑，因为节目都是报喜不报忧嘛，就是我只会演出他好的地方，他不会演出他就是负面的影响，所以那些乐听者他就会被影响说，哦，好像办公室恋情很不错，那久了在他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久了他有这个机会他就下手。
的确，说实在有时候我们看一些这样的戏剧表演节目的时候，我们也的确觉得说啊好浪漫哦，你知道就总是会有那种多金孤傲高孤僻什么的总裁会爱上那个公司里面那个秘书或者是茶水间小妹什么总裁那种霸道总裁爱上我之类
的。对，我跟你讲那个就是戏剧效果。
好，我不得不说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他本身是当编剧的啊，我知道他也写出过这样子狗血的一个剧情啊，我其实一直很想要找个机会跟他说，就是你这个没有上过班的人不要乱写东西，
不要再做错误的示范教育。
真的。好，的确的确有人称羡，的确好像在办公室里面因为你没有机会接触到其他的人，如果能够在身边就能够就有一个跟你心灵相合的人跟你成为爱侣，那我觉得那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能性。但大部分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会喊打呢？就是因为我们看见了这个关系它所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好，所以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当然我们不能也不能我们说了算哈。但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也许你的确没有太多的机会，所以你只能够从身旁
吃窝边草
的一个方式来下手。 但是你的确要注意的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些方提到一些问题，就是如果是办公室恋情，你可能会面临到一些现实面的问题。好，这个也是要大家来讨要多注意的啊、哦。那我们来我们刚刚有提到的确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需求，好我有这样的可能性，他
需求
哎我现在真的要讲需求哈、哦。我想要问的是，既然这个状况是会发生的，到底谁是办公室恋情的需求者？
哎，这个我倒没有想过。
对，
这我通常来讲，这个办公室恋情都是莫名其妙、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对，
我不知道还有谁特别提出来这个需求，说我需要办公室恋情。
我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的人会有这样子的需求。
好，这个就讲到说，因为我的确看到我身边周围，尤其是我们两个人当主管，其实也都十几年了，我们的确有看到很多就是办公室恋情的需求者。为什么会有需求呢？就是他的确是像我们刚刚所说，他的确没有机会。这个机会真的是泛指很多。第一个是他可能本身的交友圈就不是很广泛的。第二个是他可能是工作的时间就很长，他几乎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好，那另外因为现在工作的确很繁重，所以比较少的可能性是说啊，因为你在休假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什么地方，然后就可以认识什么人，然后你就可以产生一段恋情。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基本上不可能。而且你有时候你下班回家都已经晚到什么程度了，所以你也不太可能
想睡觉。
对，你不要想在路上什么哦，转角遇到男神这件事情，基本上
转角遇到女鬼吧。
所以的确也没有那个机会，所以就有这些办公室恋情的需求者。其实需求者就是这样子来的。那尤其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比如说职业的人，他们的确在办公在恋情的发生上是比较困难的哈。比如说比如说我们
公司都是女生之类的，
或者是
男生，
整个部门都男生，或者是他本身的部门他本身就是比较属于比较少有机会去接触到别人，比如我乱说，比如说 MIS、啊、比如说 IT 的部门，
对对，
他的确在一个 一般的公司里面，他这个部门里面的
他只会认识机房，
对，跟一些缆线之类的
对，
他的确有很多机会会被别人邀请过去重灌别人的电脑，但是顶多就是一个学长的功能而已所以
工具人，
对，工具人，但这些工具人他的确是比较不容易有机会去认识或去产生恋情，所以这些人可能就会成为办公室恋情的一些需求者。好，所以 我觉得我所看到的办公室恋情的需求者大概是来自这几个方面。好，那我想来，
所以 我在这边可能要就是奉劝大家，就是工作不是你的人生的唯一，可能还是要尽量去 balance 你的生活还有你工作的这个比例，
对，
然后让自己有多一些比较健康的对外发展的这个机会，才比较不会成为办公室恋情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者。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东西我想要讲的是，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平常上班的穿着打扮或者是外在有没有特别的去维护或者是整理。好，但是我要讲的是我的确看过很多的上班族，因为比如说工作繁重嘛，哈，他休息时间也不多，所以他回到家可能就变成就倒头就休息了，哈，第二天早上可能也没有好好的整理自己打扮自己，就反正就是怎么舒服怎么穿就出门去上班，就是公司没有规定或者是要求的那一种哦。所以有一些上班族们他们在去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对自己的外貌他是基本上也就呈现一个逐渐放弃的一个状态。
T 恤牛仔裤就去上班，
对，或者是穿
再加一个凉鞋
穿睡衣就来了。 对你讲到凉鞋， 我之前我跟你讲过，我是完全无法理解穿袜子再穿拖鞋去上班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懂。但是我经常看到，然后你穿好，我第一不能接受是穿凉鞋去上班。我
接受，
对，我不管男生或女生，其实我自己个人是不能接受，尤其是男生，因为我完全不理解这件事情是什么。 好，就是你到底有多么不尊重你自己的工作。
对对对。
第二个是穿袜子之后穿拖鞋去上班。
穿拖鞋。
我真的不懂。
你说毒贩才会这样穿。
我真的不懂这件事情。你说以前我们在广告公司内就变罢了，好，你穿个很有型的短裤，好，然后你可能、
那有造型的不一样。
对，然后但是你穿个袜子之后再穿拖鞋。
整个 low 了，
我没有懂，我不懂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很有的时候我是不是 out fashion 这样，我可能我不是时尚圈的人，我的确不理解哈。好，那有一些的确也是因为工作繁忙，所以以至于没有办法开始，没有办法持续的照顾好自己的外表，所以他可能就会让自己处在一个其实不怎么样维系或者是不怎么样打理就去上班的一个状态。好，那久了你的外在的整体就会被你自己越搞越普通或越搞越随便，对，糟糕。好，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当然不是要求大家以貌取人，但是说实在你人与人认识你总是会有第一印象的嘛，对吗？
对， 对，
那你在这个第一印象你给人家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之下，你怎么可能转角会遇到男神呢？你不会啊，只会让我们转
女鬼啊，
对，只会让我们转角遇到女鬼而已啊。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要特别提醒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比较不容易产生恋情，所以只好在办公室里面去找、也的确因为办公室里面大家看你邋遢也习惯了、但因为认识久了他知道你本性是好的，或者是在那个时空背景之下觉得哎，你其实也不错，那邋遢也没有到那个程度啦，那我们两个人如果怎么的话好像也不错，所以这些人就变成了办公室恋情的需求者。
所以其实二阿伯意思是说，我们自己的外在还是要稍微打理一下，因为大家第一印象很重要嘛。你把自己的外在打理好，说实在的，你可能还会比之前多了一些跟异性接触的机会。
对，
你的机会会变多。
对，
但如果你是很邋遢的，其实说实在，人家看到你理都不想理你，怎么可能会有发展出恋情，那是更不可能。
对，所以
兔子一吃吃窝边草。
对，所以以前一直会有一些、小妹妹的 同事 会跑来问我，问说啊，二阿伯啊，我、一直都没有办法谈恋爱啊，什么什么都是因为你安排我工作太多啊，什么什么。好，我要说的是工作可能安排的多这是一件事情了，但是你自己有没有把自己整理好去随时保持一个有机会认识别人让别人看到你的好，这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 的因素、所以
它是两码子事。
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你同时也要兼顾得到、不然的话就是你、就算我工作给你很少 你那个女鬼
是邋遢
女鬼一样，你也的确不会吸引到任何人来找你搭讪的了。
没错没错。
好，那回过头来讲办公室恋情的需求者，好，他既然已经产生了，那办公室恋情这件事情难道没有好处吗？好，还是说他是到底是有好有坏？就像刚刚大伯你讲的，其实你的组里面就出了好几个班队哈，对，
好困扰，
对，但其中有我也觉得不错的啊，那但我们不能否认人家的确维持得很好。
有修成正果的啦，
对对，
的确有，
对，的确有修成正果，但其实也是因为好像有一段时间之后，其中一个就离职了嘛，对不对？好，其实是这样子。
对对对，
好，那其实没有好处嘛，其实也是有，因为我们都知道恋爱这个事情，它其实是能够让人有、产生一些大脑内的那个脑内的多巴胺，
脑内啡，
对，脑内啡，能够让你工作其实是能够提升你的效率的，
效率，
对，
很愉悦，
对，很愉悦。但是
期待来上班，
对，但是你们如果在吵架中的话，你们就会两个人产生非常极度的厌世感，
对，
完全无法。
所以这边其实没有很推荐，不是没有，对，没有很建议大家产生办公室恋情，是因为哦，其实大家在工作上，即使你在同一组，你可能都会因为业务的关系，产生摩擦，对不对？
对。所以
那如果你们是两个人恋人的话，产生摩擦的时候怎么办？
对，
你会影响到工作。
对，就是我们今天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吵架了，今天到底是谁不去上班？就是我也不想看到对方啊。
没错。
对，如果 我昨天晚上跟你吵架，我今天我第二天去上班，我一定不想看到你嘛，道理是一样的。除非我们两个理智到说我们可以把工作跟感情分得很清楚。
哦，很难哦。
对，我觉得很困难啊。我自己认为我就不是这样的人。
嗯。
哦，所以我就不会去觉得说，是不是别人也都能够做得到？好，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才讲说，他的确有好处，就是如果你在一个热恋中的状况，而且你们相处又非常得当，好，那甚至你们都在因为恋情这件事情而让你们的工作上执行起来更顺利，可能是一个好处。但它的坏处也就是，当你们两个之间一旦有任何的摩擦的情况之下的话，任何一方都很难在这个关系之下维系。大部分的结局，如果继续在同一个公司，大概就是会分手，不然就是分手之后，其中另外一个人离职。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好，我处理过最多的就是分手的同时离职。
对，所以在这边真的要奉劝想要搞办公室恋情的人，就是其实你们现在的男女很多都是同居，就像刚刚二阿北你的同事他们是夫妻一样。
嗯，
其实你白天在公司因为工作产生的摩擦，比方两个互相拍桌子对骂，
嗯，
可是你想想看，你下了班之后还要继续跟那个人生活。
哦，我的天哪，欸，我不行，欸，
你上班跟他对骂就算，你下班你要怎么去面对他？
对，如果
你跟他睡同一张床，
而且如果两个人还有小孩的话，还要为小孩子的事情再吵一个架。
对，所以其实你要想想看哦，如果工作上吵架就算，下班大家就各自散了，那可能第二天就好了。
嗯，
可是你今天如果是办公室恋情，上班吵，下班回去继续吵，你不累吗？你可能大概两三个月之后，你整个人就他妈玩完了吧？
真的耶，这真的很可怕。好，所以
对，
办公室恋情的确有好有坏，大家要自己想一下了哈。那我们来谈一谈，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就是你刚刚讲吵架这个情绪嘛，哈。好，那我们来讲一讲办公室恋情，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后遗症？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它可能的确会产生一些情绪上的长时间的压抑，好，
嗯，
就是你如果就是你刚刚讲的白天吵晚上也吵，
对啊，
好，这是一种
白天看到他晚上又要看到他，
对，这个受不了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那个案例，就是夫妻的那个案例啊，夫妻的案例它可能会延伸出的是小朋友的问题，因为小朋友的确会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啊，嗯，
对，
那可能会面临到比如说安亲班啦，或者是接送上下学啦，家长会啦，运动会啦，这些东西其实他都在的消磨彼此的心性，因为我们卡在一起的时间太多太长了，这是第一件事情。
嗯，
第二件事情是刚刚所讲的那些接送上下学啊，这些杂事一定要有人来做，那谁去做？那如果两个人又在同一个公司同一个部门里面的话，你也许还可以这样调配，好，但是你这样支援久了，这样对工作一定会有所影响。
是，
我们的确以前有一些同事，他本身可能是母亲的角色，好，他可能是太太的角色，他会特别的跟我们做一些工作职务上的安排，比如我们会刻意让他早下班，好，因为他，
哦，对，这个我们也会，
对，我们这个我们是绝对可以体谅的，
啊，对对对。
那他可能早下班要去接小朋友，他可能要什么，这种的时候，通常我们就会，视情况的，不会在他身上加诸一些太繁重的工作，因为他的确有一些小朋友要照顾。好，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夫妻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的话，就一定会有另外一方是比较繁重一点。另外一张，因为我们总是要能够体谅对方，但就公司立场来讲，这个体谅久了，公司也会很为难。
是啊，是啊，是啊。
对，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去安排这样子的工作重量。
嗯
嗯，
因为别的同事看在眼里，他会说这不公平嘛，为什么他的小孩的工作就可以比较少？
对。哦，那所以说办公室恋情它也会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后遗症，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今天好就好，修成正果的话，那修成果还是会有些后遗症的，哦，
对啊，
那如果你们没有修成正果的话，那就刚回到了我们刚刚所讲，你可能 相处不好分手，那也会有一些后遗症。
嗯
嗯，好，所以
通常就是离职啦。
嗯，
我遇到最多就是离职。
所以这就回到了为什么大部分的人 不看好办公室恋情的原因，也就是因为他所可能会引发的问题太多了，而且他在里面的 mega 也真的是太多。到目前为止，除了我跟你共同认识那几对，其中有一对是修成正果，那一对算是不错之外，我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办公室恋情是善果。可以这样讲吗？
10次车祸9次快。
对对对对。好，那 我就要讲另外一个属于意外案例型的，就是两个人可能只原来只是暧昧对象，好，那也可能只是简单的男女朋友，但是到也的确并没有想要把办公室恋情正式公开了，但是就你刚刚讲十次车祸九次快的部分，就是他意外发生了。所谓的意外是什么？意外就是可能有了
啊、
好，有了这个问题就更大了，就是
对，有人要去待产了。
对，有人要去待产了。待产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在职场上面来讲的话，就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你要成为职业女性。因为你必须还要有一个抚养孩子的一个辛苦啊。
对对对。
第二个就是你可能会面临到一件事情，是你必须要休产假。
对对。
休产假，然后你可能会有育婴假。
是
啊，那对公司来说，他就等于在这个关系当中，他损失了一个员工，因为他要去进行。他应有的权利义务就是休产假、育婴假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但是，我绝对，是站在一个保护同仁及员工的立场。好，你的确可以享有这样子的一个你自己的权利，但对公司来讲的话，我会面临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站，因为这个时候大概是留职停薪吧，
嗯，
对不对？育婴假
大部分都是
。但他就占走了我一个名额，
对，
他就占
我的战力会减少了。
对，我的战力会减少，因为他占走了我一个人员的一个员额在那个地方，因为我连我要补人也不是，不补也不是，因为 HR 部门不会让我补人。
对对对，
等于我可能我部门的人员的分配可能就是这样子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就会造成我的困扰啊，尤其是在这种夫妻的关系之下，或者是。可能也还没结婚，然后你就忽然宣布你要去待产啊！我真是烦死了这种状况哈，这也就是所谓他的后遗症哈。那也就是为什么我大部分人不看好办公室恋情 ，HR 的部门的人会不建议这样子的关系。我讲应该都是从这边而来的。
对，其实不看好办公室恋情哈，是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你在工作上一定会有很多的摩擦，所以刚刚讲十次收了九次快，就是大家。所看到很多的办公室恋情几乎都是以失败收场，那失败之后就是分手，分手之后就是离职，这种东西大家看太多了，所以变成是，所以没有人会看好办公室恋情这件事情。
嗯，没错。好，那我们就回到办公室恋情的源头。的确有一些人是需求者，就是他的确是需要办公室恋情的哈。那这个东西可能会在哪些人身上，我们刚刚所讲就是他的生活范围是比较小的嘛，他的交友范围是比较小的，
对对对，
所以就会有一些词啊，比如说宅男宅女、啊、什么现在还有一些名词什么腐女啊，什么
我一直搞不清楚腐女
在干嘛。腐女哦，我上次我还稍微去查了一下资料，腐女好像是泛指喜欢BL 文化的女性、
oh,
哦，大概是类似，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 的概念哈。那、oh. 这些人他们在谈恋爱的机会上面又更少一点，那可能机会更不比别人多哈、哦。那他们的确在感情的需求上，或者是感情的成功率上又比别人低一点，所以这些人。也会更容易产生所谓的办公室恋情，但这回到我们刚刚所讲，这些所谓的宅男们、宅女们，他们的确是不太会刻意的去把自己的外表保持得很好，或是怎么样的、那他们在办公室里面， 办公室恋情里面很可能会沦为某种情况下的工具人。
大部分都是工具人，
你我都知道大概要讲的是谁。哈，的确有很多其实很有才华的宅男们，那
他们其实都是专家，
他们其实都是专家，只是他们可能
不善表达，不善包装，
对，那也生性也比较憨厚，所以他们通常就会变成办公室恋情里的工具人。
嗯，
哦，但是他可能那段
之后变受害者，
对。他们的确在那段感情当中比较难修成正果，或者是有一些其实也很有才华的宅女也是有的哦。他可能比如说我不管他在什么部门，他可能的确也不是外表那么的出众，或者也是像宅男一样不善于表达，那他也可能会变成某种程度的工具人，像比如说同事啊，你去帮我做什么，你去帮我做什么啊，你最好了，你人心人美心也美，你怎么怎么的，通常这也都是办公室恋情里的工具人的牺牲者。
嗯，
因为到最后他可能在某个程度上觉得，哎呀，那个可能是办公室恋情，但他其实并不是。
嗯，
他只是某个关系当中被暧昧化的办公室恋情，但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暧昧型的办公室恋情，它基本上不会有结果。
对啊，
它一定会伴随着比如说某一个人的高升，每一个 某一个人的调部门，某一个人的离职，然后就结束了，就结束了。好，所以的确是很困难的。那所以就像刚刚大北你所讲的，针对这些宅男宅女们，我们要奉劝你们的是，工作不是你的全部，这是第一个要件。第二个，你的确要开始拓展你自己的生活圈。
嗯，
对，
嗯，没错，
也不要因为你觉得说，没关系啊，反正我没有那么的在意外表，所以我就是穿着舒服就好。但是还是不要忘记了一件事情，其实第一印象啦，你给人的整体印象分数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打理好自己还是很重要的。像我们
对机会会变多了，
对，像我们以前接触过一些 IT 部门啊 MIS 里面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技术性的部门里面的男生，好，我讲男生好，但是 女生那都一样，其实你的条件很好，欸，其实我要跟这些朋友们说，其实你们的条件真的很不错，其实你们打扮打扮都会很不错的，就是你可能没有那么注重那件事情。我为什么有的人讲说你去那个科学园区，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工程师都穿格子衫，对，格子衬衫，然后都一定是某种工装裤或牛仔裤或什么 whenever， 就是其实这些都是潜力股。好，只要你们能够好好的打理自己，然后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之下，然后把工作跟休闲的时间做一个平衡，尽量的去多拓展一点自己的生活圈，其实你们的机会是不少的耶。
对啊对啊对啊，真的不是只有办公室里面的女生才是女生，或男生才是男生，
对，
外面花花草草，外面是树林啊，
对对对，
不要见木不见林，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之间的聚会联谊，不要因为你已经宅出一个个性来，然后你就说啊，那我也不参加，那我也没兴趣。如果你一直把你自己保持在一个很封闭的状态之下，你当然也就没有任何机会去认识别人。
对，久了大家都不找你。
对，那所以我要奉劝这些有潜力的基友股们，其实偶尔你要让自己好好的被别人看到，好好的被别人认识。
没错，
哦，这是真的很重要的。因为我的确我身边就有很多真的其实条件不错的潜力股啊，但可能只是因为比如说他的公司的属性的关系，哦，他部门属性的关系，他工作范围圈范围内他是比较不容易去认识到别人的，哦，那宅久了也就都在家，哦，然后那你知道同宅之间也会有物以类聚的一个效益，所以就会一堆宅男聚在一起，然后就开始打 game 啊，然后就不出门啊，然后就一直往宅男的极致去发挥。 哦，真的这样也是不好了。
慎选朋友啊，
真的慎选朋友，所以尽量多去跟不同范围的一些朋友多产生一些交流，然后有一些聚会尽量可以去参加，然后借此能够去拓展自己的生活圈，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样子你才能够减少所谓我们并不看好的办公室恋情的发生。
对，没错。
嗯，好，所以了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并不是要告诉大家说办公室恋情绝对不行啊，只是说办公室恋情的确也是有好的成功案例的，好，我们身边也是有的，
对对对，
只不过它的比例太少了。
嗯，
我们也的确很少看到说在办公室恋情这件当中有什么人是真正修成一个正果，然后最后两个人又怎么同步迈进，一同迈向人生光明顶中，基本上我也没有看到什么这样子的案例哈。所以今天来聊这一集的办公室恋情的原因，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眼中所看到的办公室恋情其实它是有很多隐患在里面的。
嗯，
好，
嗯嗯，
希望大家在自己过这个要不要去谈办公室恋情之前，可以先参考一下，自己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到底需到底适不适合你。
嗯嗯，没错。
好，那么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哈，你生活并不是只有工作而已，你还有很多面向，包括了感情哈。感情可能泛指你跟家人的，也算的感情嘛哈。
对，当然。
你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你跟另一半相处的时间，你认真工作的时间，包括你自己休闲的时间，这些东西到底要怎么安排，怎么去排列，嗯，这个你可能每个人要自己的一个智慧，尤其是像。其实像我跟大北，我们其实之前就没有安排得很好。
没错，
因为我们大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全部都给了工作，这个其实是
都在办公室过活。
对，这个其实都已经到了你到四十几岁快五十岁的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真的有一种想要回头去劝劝现在的年轻人的一个心情啊，你知道，就是所谓的长辈心情。
那是一种变态的生活，大家千万不要过。
对，就是你的生活里面绝对不会只有工作，你不要为了工作而放弃，把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放弃了，包括跟家人之间的感情维系，包括你去寻求爱情的机会，这些你真的都不要放弃。甚至先不要讲感情，光是把你自己的休闲生活把它处于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常态，其实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因为你没有一个适当的一个休闲生活，你的生活里面的所有的元素就会围绕着工作，那你真的慢慢就会缺少一些跟现代社会交流交际的一些元素，那慢慢就会越来越孤立自己，就会变成真正的某种程度上的边缘人。对吧，
你没有机会去认识新的人啊，这个如果你只是在工作上面的话，你就永远只能认识那些人。
对，好，
你有新的休闲生活才会认识新的人。
嗯，所以我们刚刚所讲的感情、工作、爱情、面包，你到底要怎么排列？我建议大家可以在现在自己的心里面好好的去打算一下哈。你除了工作之外，你还要把所有的时间分配给你的家人、你的爱情，还有你自己的休闲时间。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你必须要把这些处理的到某个程度的 balance， 你的整个生活的状态才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好，
嗯，
那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结语，就是现代的办公室文化到底适不适合办公室恋情。以前我们的确有很长的一个工作的时间的压力，以前的办公室文化大概都是你长官不下班我不下班，长官要加班我就非得加班哈，怎么之类的，所以以至于你工作的时间很长，加班的时间很长。但是现在的办公室文化都多多少少有一点改变了，
现在比较健全一点。
对，那因为有劳基法的关系，包括还有休假、特休、包括工时的限制等等，都是为了让现在的劳工朋友们在工作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个很完整的保障，包括你的上班时数。那么这样子你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还需要办公室恋情吗？好，办公室恋情到底是不是你非得要去经营的一个方式，还是你有更多的机会往外去产生更多的可能？这也就是我们这一集所要讲的一个，就是办公室恋情到底到底适不适合你？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驾驭这样子的关系？那么从我们这样子一个同事或者是从主管的角度来告诉你，我们是如何的不看好他，因为我们看到了其中的哪些问题。好，所以现在还单身的朋友们，如果你现在在思考着你想要去产生一段恋情的话，那么请你仔细思考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的交友圈到底够不够宽广，能不能让你自己被别人看到？如果没有，你就想你会不会只想在原地去吃你的窝边草，然后产生办公室恋情？好，请你谨慎的思考。好，
奉劝大家回头是岸、啊、
对对对对，申购前请详阅公开说明书。
对对对对对。
好，办公室恋情的确很美妙，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遇到。好，办公室恋情也许很浪漫，但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驾驭。至于好还是不好，这公道自在人心。今天大北跟二阿北是从我们的经历当中去告诉大家我们眼中所看到的一些办公室恋情的好与坏。
是那个让我想到小虎队的歌，不是所有恋情都有美好回忆，对，不是所有办公室恋情都能修成正果。
你刚刚讲那首是林志颖的歌。
哦，是吗？
对啊，不是每个恋情都有美好回忆，那是林志颖的歌。
哦，林志颖。
完了，我们又讲出我们的名。
大家
对，
我们
我们好有年代感，对。
是啊是啊是啊。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到尾声了。
好，那大家如果对办公室恋情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意见，都可以到粉专来跟我们留言，我们互动，我们来分享看我们有没有机会再为大家多做别的分享。那今天的经验物质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不要忘记要分享或者是订阅我们的节目哦。
好，拜拜。
拜拜。